迈克尔·纽道尔是加州的一位律师，亦都是一位紧急医护人员。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纽道尔对宣读效忠誓词的做法不满，最初是从美国钱币开始的。他说
It began when one day I was looking at our coins and currency and saw that it says in God we trust on all of it。
纽道尔说，有一天他在这里仔细地看美国钱币时，看见上面刻有我们信赖上帝的词句，但是他不相信上帝，他不是挺明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好像不符合宪法的不准确立国教条款。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纽道尔发现效忠誓词之中亦都有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而且他们的儿童每日都要站在美国国旗面前，右手放在左边的胸口上宣誓效忠国旗。纽道尔称1892年效忠誓词最初实行时并没有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这个是美国国会在1954年加入去的。效忠誓词写道，我宣誓效忠国旗和他所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权利。全国神职人员委员会主席基督教牧师罗布申克介绍了效忠誓词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got its start in 1892.
罗布申克说，效忠誓词是1892年由一位浸洗派基督教牧师提出的。这位牧师希望通过效忠誓词提醒美国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对国家的忠诚。1954年效忠誓词经过修改，加入了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这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国会和政府官员认为有必要用在上帝之下，将那些承认和不承认上帝赋予大众所有基本权利的国家区分开。纽道尔认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的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是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准确立国教条款。于是他将女儿所在的加州艾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了联邦地区法院，同时将自己的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但是纽道尔的妻子桑德拉·班宁同他的意见不同，双方后来离异。班宁说，她的女儿并不反对背诵效忠誓词。她说
She has always recited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with the words under God, and she's never objected.
班宁说，她的女儿一直都背诵效忠誓词，她从来都不反对这样做，而且也都没有因为背诵在上帝之下而受到精神上或者感情上的伤害。她的女儿和她都是基督徒，她们经常去教会，也都在家里面祈祷。他们亦都为纽道尔祈祷。班宁说，他想他的女儿理解他的爸爸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班宁亦都知道在他们的屋企里面，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之中非常重要。这一件案不单止涉及效忠誓词的宪法性，亦都反映了纽道尔和班宁作为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存在的争议。由于纽道尔将他的女儿亦都列为原告之一，从而亦都使案情进一步的复杂化。加州法庭规定，如果父母双方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发生分歧，班宁作为拥有子女抚养权的母亲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纽道尔的诉讼资格受到挑战。艾克格洛夫学区向法庭提出动议，要求驳回这件案。艾克格洛夫学区的一方提出，纽道尔只是代表他的女本人提出不应该参加或者是听别人背诵效忠誓词，而事实上仍然有很多的学生自愿背诵效忠誓词，因此该学区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准确立国教条款。联邦地区法院接受了艾克洛夫学区的动议，驳回了纽道尔的诉讼，但是纽道尔不服，继续上诉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法庭在2002年果然做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的判决认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的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美国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之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的不准确立国教条款。 加州和艾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同样违反了宪法。艾克洛夫学区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04年3月24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这件案进行口头辩论。纽道尔没有聘请任何的律师，他凭自己法律专业的背景和事先做准备，在法庭上进行了自辩。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学院教授欧文切梅林斯基为纽道尔的法律理由书提供了很多的意见。他说
Mike Newdow's argument is that for over 40 years, the Supreme Court has said that government sponsored.
欧文说纽道尔的论据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四十几年来一直判决讲，政府支持公立学校从事宗教活动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他说在上帝之下的词句本身就具有宗教性质，因此政府要求儿童在开课之前背诵包括这种词句的效忠誓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准确立国教条款所禁止的。首都华盛顿的律师托马斯·戈尔茨坦亦都为纽道尔打官司提供了很多的建议。他说
His argument was that to have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in the schools。
托马斯说纽道尔的论点是让小学生将右手放在左胸口上，面对国旗对国家宣誓效忠，将国家讲成是在上帝之下，这一种宗教敬拜而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表现。他说美国宪法本来就不允许政府支持的宗教活动存在，而让很容易被支配的儿童这样做就更加不恰当了。美国法律和正义中心代表70名国会议员和几百名会员作为法庭之友，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律理由书。该组织首席律师杰伊·塞富洛解释了效忠誓词为什么是符合宪法的。他说
Basic argument was that there was no violation of church-state separation by the pledge including the word of God。
杰伊·塞富洛说他们的基本论点是背诵包括在上帝之下词句的效忠誓词并没有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开国先父的理念，就是大众与生俱来被造物主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这个权利不是政府恩赐给他们的，因为如果是政府恩赐给他们，这样政府就可以将他们从他们的手中夺走。波士顿学院宗教和美国公共生活中心主任阿伦·沃尔夫指出，在这件案之前，效忠誓词之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钱币上刻有我们信赖上帝的词句，以及在法庭上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作证的做法，一直以来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他说
If it said under Christ or under Allah, it would be endorsing a religion.
阿伦·沃尔夫说，如果效忠誓词中说在基督领导之下或者在真主阿拉领导之下，就是在支持某一宗教，但是上帝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相信同一位上帝，佛教徒则相信有多个上帝，因此上帝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它包含了所有宗教信仰的人，当然无神论者不包括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